历经十多载，名医妙手难回春，学佛念经后，月事自然来。弟子从年少时开始，生理期就基本没怎么正常过，后来发展为闭经了。当时以为是学习工作的压力太大所致，所以自己有所调整生活节奏，但无效。然后去看西医，三甲医院看专家，说是体内激素水平紊乱所致，内分泌失调，于是开始吃西药，做人工周期，但仿佛治标不治本，吃药的时候能正常，不吃药就又不来了。几个疗程下来，医生说我这个事情很麻烦，会影响以后结婚生子，要么一直坚持吃药。当时感觉挺恐慌的，但一直吃药这个建议我难以接受。然后改为看中医，寻医问药，找当地颇具盛名的中医，基本没任何效果。最后终于找到一位非常非常有名的妇科老中医。有名到什么程度呢？在全国中医妇科领域算是屈指可数的，不管是医术还是医德，都是名至实归。所以我当时非常庆幸，并且满心期待他的妙手回春。那时候十多年前，挂名医的号很不容易，当时的医疗系统还没有现在这么完善，现在可以在网上抢号，但那时候是要现场排队抢号的。犹记得家人隔夜就去医院占位等上一夜，这样才能排得到。如今回头想想，当年为了看病真的蛮拼的，因为没有信仰，不知道可以求菩萨，以为凭着一腔热血的努力就能解决问题。老中医诊断我是肝肾阴虚，冲任不调，很多专业术语已经记不清了，为我开药方调理，可是日复一日，我依然没有见到理想的效果。他都很疑惑啊，怎么越是救不来呢？身体怎么会这么虚的呀？当年我并没有什么严重的健康问题，常规体检都是正常的，所以一直调理不过来也属奇怪。每次看到老中医为我细心的切脉问诊，耐心的调整方子，我都觉得自己挺对不起他老人家了，莫非我要成为他一生行医中难得的败笔？而且中药真的不美味呀，长期吃，吃的整个心情都不好了，对看病似乎已经失去了信心。再后来我离开了那座城市，看病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虽然在新的城市也偶有找过当地的名医，然而曾经沧海难为水，比起之前的那位名老中医，后面的这些名医真的是小巫见大巫，我自己都不相信他们有谁能看得好我。事实也是如此，终究是没人能看好我的病。后来接触到了心灵法门，就开始学念经，不久就梦见有一位中医在给我把脉，意念中是诊治生理期问题。我当时很不屑一顾地说，我这个病可是最有名的某某医生都没有看好的。没想到对方比我更不屑，他说，你这个病又岂是民间的医生能够看得好的？我愕然醒来，我很开心，因为我知道问题所在了，我这是业障灵性病啊，所以老中医没能把我看好，同时也说明这病并非无药可救，只要我找对治疗方法，那就是念经、放生、许愿三大法宝。 但由于我业障较深，一直会有很多更紧急的问题需要解决，此消彼长，导致我针对这个病总来不及坚持用三大法宝去求。再后来许愿清修了，觉得结婚生子好像和我也没什么关系了，对这个病就随缘了，不会再像当年那样因医生的一句这个病会影响你以后结婚生子而辗转反侧了。而且这个病不痛不痒，这么多年了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影响。比起自身的其他问题，比如胃病会疼，会不能吃东西，皮肤病会痒难受还难看，乳腺增生会痛不舒服，再比如事业学业等问题都会影响到的生活，我当然首先要解决这些休戚相关的问题，所以生理期问题一再排后，最终感觉都忘了这个事情了。而且说真的，没有生理期在某些方面还省去了很多麻烦。当然我也知道内分泌失调对身体的微循环一定是有影响的，所以这个病于我就是一个尴尬的存在，拿不起也放不下。时间就在我不算精进也没懈怠的修行中若缓若急的流淌，直到去年师父开示妇科不好的人应许愿不吃鸡蛋。当时因为乳腺增生发作会疼痛不舒服，我就许愿不吃蛋，求菩萨保佑我妇科健康。没想到今年夏天的某一天，生理期居然自己来了。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以为自己是不是得什么病才出血的。直到一周后生理期正常结束，我才相信我是真的来生理期了，太不可思议了。当时弟子许愿，如果生理期连续三个月都正常，弟子会写文章分享到台长博客上，现今弟子还愿。真的是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保佑，感恩师父给我们这么好的心灵法门，难以想象啊，十多年的闭经，国医大师都束手无策的病，我自己都放弃了的病，居然在没有针对性吃药的前提下还能自动恢复，心灵法门真实不虚啊。师父说妇科病基本上都和邪淫有关，在此弟子也深深地忏悔，弟子本来就是带着往事邪淫的业障而来，师父看图腾开示的，加上今生又造新业，因出生在一个充满争吵怨恨冷暴力的家庭，加上自己的劣根性，我从小性格自私冷漠，缺少安全感，于是就处处找温暖，却又害怕被人伤害，所以我往往会选择先去伤害别人，带着这种阴暗的心造了很多业，欠了很多情债，旧债新债一起算，年纪轻轻就妇科不好，看医生也不见效，这就是我的果。可笑我之前还自以为作风正派，没有和男子有过苟且之事，以为自己不可能涉及犯邪淫，殊不知邪淫不限于做肮脏之事，也包括以玩的心态对待别人的真心，利用感情伤害他人，和已婚人士搞暧昧，交友脚踏几只船等，只要不是正的就会造业。弟子在此忏悔，请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慈悲原谅，请师父原谅，也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弟子一定要好好守戒，吃素、清修、戒鸡蛋，求菩萨保佑弟子复刻健康。我也会好好忏悔邪淫的业障，并且努力严守身口意不犯戒，希望自己能越来越干净，才能配得起菩萨妈妈清净无染的爱。感恩遇见佛法，从此回头是岸。再补充一个分享，前几天收拾东西的时候，看到床尾角落的置物架上有一条电热毯。哇，近几年都没用过呀。以前我很冷很冷，一到冬天感觉浑身没热乎的地方。本人坐标华东地区，冬天的夜晚一般也就零下三四度而已。晚上睡觉要开电热毯，不然睡不着，但体质容易上火，所以电热毯不能整晚开着，不然第二天整个人都是晕的。所以我一般睡前先把电热毯开着，睡下后再关掉，但等电热毯冷了之后，我会被冻醒，所以睡前还要准备两个大号的热水袋，一个抱手里，一个放脚边。热水袋必须要大，水必须加很满，这样保证第二天早上热水袋还是温的，我就不会被中途冻醒。当然睡前我也会泡脚，这样的话至少刚泡好的时候挺暖和的，但这个持续时间很短，当时觉得泡暖和了，然后倒洗脚水、刷牙、洗脸一系列事情完成，我差不多又冷下来了。所以泡完脚不能磨蹭，得套上厚厚的毛线袜子，并抓紧时间洗漱后钻进被窝，这样热量能持续久一点。然而最近几年我已经不用电热毯了，睡前只要抱一个热水袋，就能轻轻松松安稳入睡，整晚温温暖暖，不会半夜被冻醒，真的是法喜充满。我其实也没有针对体寒求菩萨，但体质确实是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感恩菩萨慈悲，感恩名师指路。还发现乳腺问题最近也好转了很多。弟子今天的分享到此为止，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有缘人，如果您还没学佛，希望您能因此升起对佛法的信心，种下一颗菩提种子，早日进入佛门大家庭，一起来学佛修心，断恶修善。如果是已经学佛的同修们，希望我们大家能互助互勉，携手共进，一门精进，依教奉行，一起跟着观世音菩萨，跟着师父回家。后记，这篇分享我拖拖拉拉许久，写的时候又磨磨蹭蹭好几天，写完后细数日子，距离上次来月事已经超过一个月了。我想一定是因为我没有及时写分享所致，所以赶紧定稿并发到台长博客留言板上。几天后生理期又正常来了，就是这么奇妙啊。也希望大家以我为戒，许过的愿一定要及时落实，不要拖，不然一不小心可能导致违愿，护法神会惩罚的。以上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请龙天护法原谅，请师父原谅，请师兄们批评指正，感恩大家。